第二十四页，请听月亮说的话吧。那是几年以前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事。我对着窗子向一个简陋的房间望进去，爸爸与妈妈都睡着了，不过小儿子睡不着。我看到床上的花布帐子在动着，这个小家伙在偷偷地朝外望。开始我以为他在看那个波尔霍尔姆造的大钟，它上了一层红红绿绿的油漆，它顶上站着一个杜鹃，它有沉重的铝制的钟锤，包着发亮的黄铜的钟摇来摇去，滴答滴答。不过这并不是他所要瞧的东西，不是的，他要看的是他妈妈的纺车，他是在钟的下边。这是这孩子在整个屋里最心爱的一件家具，但是他不敢动它，因为他怕挨打。他的妈妈在纺纱的时候，他可以在旁边坐几个钟头，看着车轮急急地转和纺锤呼呼地动，同时他幻想着许多东西。啊，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纺几下啊。爸爸和妈妈睡着了，他看了看他们，也望了望纺车，然后他就将一只小赤脚伸出床外来，接着又将另一只小赤脚伸出来，最后一双小白腿就出现了。噗，它落到地板上来。它又调转身看了一眼，看爸爸妈妈是不是还在睡觉。是的，他们正是睡着了。于是它便轻轻地轻轻地，只是穿着破衬衫，溜到纺车旁，开始纺起纱来。棉纱吐出丝来，车轮就转动得更快了。我吻了一下他碧蓝的眼睛和金黄的头发，这真是一幅可爱的图画呢。这时妈妈突然醒了，床上的帐子动了，他向外望，他以为他看到了一个小鬼或一个什么小妖精。老天啊，他说，同时惊恐地把他的丈夫推醒。他睁开眼睛，用手揉了几下，望着这个忙个不停的小鬼。怎么，这是巴特尔啊，他说。于是我的视线便离开了这个简陋的房间，我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要看呢。这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梵蒂冈的大厅，那里面有很多大理石雕的神像。我的光照到奥拉孔这一系列的神像，这些雕像好像在叹气。我在那些料丝的唇上静静地亲了一吻，我深信他们有了生命，但是我的光辉在拥有巨神的尼罗一系列的神像上逗留的最久。那巨神已在斯芬克斯身上默默无言地梦着，想着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，一群矮小的爱神在他们四周和一群鳄鱼玩耍，在丰饶之角里坐着一位细小的爱神，他的双臂交握着，眼睛凝视着那个巨大的庄严的河神。他正是坐在纺车旁的那个小孩的写照，面孔一模一样。这个小小的大理石像既生动又可爱，像具有生命， 可是自从他从石头出生的时候起，岁月的轮子已经转动不下一千次了。在世界能产生出同样伟大的大理石像之前，岁月的大轮子就像这小孩儿在这间简陋的房里摇着的纺车那样，又不知要转多少回。从此以后，许多岁月又过去了。月亮继续说，昨天我在下面看到了色兰东海岸的一个海湾，那儿有高大的堤岸，有可爱的树林，还有红砖砌的古老的地宅，水池里飘着天鹅，在苹果园的后面隐隐地出现一个小村镇和它的教堂，许多船只都全燃着火柱，在这安静的水上划过。人们点着火柱，并不是为了要捕捉鳝鱼，不是的，是为了要表示庆祝。歌声唱起来了，音乐奏起来了。在这很多船中间，有一个人在一条船里站起来了，大家都向他致敬。他穿着外套，是一位高大雄伟的人。他有碧草的眼睛和长长的白发，我看见过他。于是我想起了梵蒂冈里尼罗那一系列的神像和所有的大理石神像，于是我想起了梵蒂冈里尼罗那一系列的神像和所有的大理石神像，我想起了那间简陋的房间，我相信它是在格鲁尼街上的。小小的巴特尔曾经穿着破衬衫坐在里面纺纱。是的，岁月的轮子已经转动过了，新的神像又从石头中雕刻出来了。从那些船上升起一片欢叫声，万岁巴特尔，多瓦尔生万岁。